第八课，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很多人说天主教是洋教，因为它跟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完全外来的宗教。这一课我们讲一讲天主教本来跟所有文化都要结合起来，跟所有文化都有关系，所以天主教跟中国文化也该当很有关系。我们讲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他有几句话讲得很好。梵蒂冈大公会议说，信友在走向天国的期间，肯定人类文化占有卓绝的位置，有助提高人类对真善美的理解力，对于普遍价值的判断力。文化使人的心神更能摆脱事物的奴役，更易高举自身，奉事并静观造物真主，便于认识天主圣言。好，这段话很抽象，但是他有四个主张。这段话肯定每一个地方文化的价值，每一个地方文化都有它的价值的。第二，这些文化能帮助我们对真善美的了解，而宗教呢，跟真善美是有关系的。第三，文化能帮忙我们举心向天主，让我们的心飞向天主那边去。第四，文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所以文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文化对天主教的关系很重要。中国文化有价值，能帮忙我们对真善美的了解，能帮忙我们举心向主，能帮忙我们认识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的中国文化。从反面来说，其实天主教呢是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天主教本身本来就是一种喜讯，快乐的讯息，生命的讯息。它告诉我们怎么样活，怎么样活得更快乐更丰富。天主教本身就是福音，生活的福音。天主教要传的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在讲人生的真理，他教人如何生活，他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一切困扰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天主教本身是一种动力，一种动能，一种能量。不过这些话，这些天主的话，首先用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写了出来。那么天主的话假如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一写出来的话呢，那么天主的话呢已经染上了人间的话的色彩了。这些话欧洲人犹太人实践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他们文化的色彩。所以天主教本身本来不是文化，天主教本身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一种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得快乐，活得幸福。天主教传到欧洲，但他并没有把希伯来文化传到罗马帝国，相反的，教会尽量吸收了当时盛行的希腊和罗马文化，并用他们来表达福音的精神与理想。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而成了今天的欧美基督徒文化。好明显的，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是披上了欧美文化的外衣的，这是事实。但是欧美希罗文化也非天主教本位的文化， 中国人在介绍福音的时候，完全有权利去剥去这个西方文化的外衣，直达福音的核心，再以中国文化去表达福音的内容与精粹。用更准确的语言来讲，就是我们的福音圣经都是用语言来表达，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尤其是当一个教会有了它的传统的时候，这个传统当然要用不同的动作标记等等来表达，而这些动作标记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些语言，透过这些动作，透过这些标记，去找到究竟福音要告诉我们什么，天主要我们活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找到福音的精神以后，再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标记来表达这个福音的讯息。这就说这个教会必须中国化，福音必须文化化。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福音变成我们中国人的福音，而且我们的福音是可以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出来的。其实天主教跟中国文化本来可以互相补充的。现代宪章就是凡尔的一个宪章，继续说，在福音及人类文化间存在着许多联系。天主曾经依照各时代所有的文化而发表了谈话，同样教会也曾利用不同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教会深入并生活于过失文化中，结果是教会本身及各民族的文化内容愈加丰富。这里好清楚哦，教会曾经利用不同的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那么为什么教会不能利用中国文化向中国人宣讲福音呢？假如教会能够深入生活于各种文化当中，那么教会本身的文化、中国本身的文化彼此的内容都会互相补充、互相丰富。所以天主教中国化、福音文化化对教会、对中国文化都有益处的。我想中国人很不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好，你们中国文化是好的，但是不够，必须要我们天主教文化来补充、来提升、来发展。中国人一听这些话就会反感，他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需要你们的文化来补充？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补充你们的文化呢？大公会议讲得很清楚，结果是教会本身和各民族的文化的本身愈加丰富，意思就是说教会跟地方文化互相补充，不是天主教补充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化补充天主教的东西。所以这是大公会议讲的东西啊，我们不能单单说天主教文化是最好的，他可以补充别的文化，不行。耶稣基督天主能补充文化，不是天主教能够补充别的文化。而且福音假如用文字表达出来，假如教会有它的传统化，其实福音已经有它的文化，其实教会传统已经有它的文化，于是这些东西就要补充。天主的福音不需要被补充，但是用文字讲出来的天主教、天主的福音就可以被补充了。我想，我希望大家慕道者不要误会啊，天主是绝对的，但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天主不是绝对的，福音是绝对的， 但是用文字来描写的福音就不是绝对的，它是可以进步的，它是可以改进的，它是可以用别的文化来补充的。好吧，那我们再想一想，中国文化本身有什么优点？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本来是易于接受福音的。我这里讲了五个理由啊，我时间不多，所以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慢慢去看这个书。我说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神，所以用中国文化来讲神是很方便。中国文化本来就有这种观念，比如说上帝临雨无意而心，天生正明有物有则，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明听，获罪于天无所导也等等，都表示我们中国人是信神的。中国人也有永生的观念，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更是十分丰富，中国人重视人伦，重视现世，向往大同。中国文化里面有大量的美的善的因素，这一切都能帮助我们中国人去接触天主，认识天主，度一个更丰富的更有深度的宗教生活。我有时候在想啊，中国人讲的神呢，更接近福音里面讲的神。比如说我单单举一个例子，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四时行焉。他说天主是天不讲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能力，他让四时四季啊不断的运行，他让万物不断的发生，这是天主。有时候我们天主教讲的天主太过人性化，其实我们的天主也是一个无声无臭质疑的天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用中国文化的观念去了解天主教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很好的途径，我们不要放弃那么好的一个遗产。世界上的一切真善美本来都是源自真善美的根源天主，追寻真善美的人也一定会找到天主。我们中国人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实在也是我们认识天主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去多研究和接触中国文化的精粹，这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们接触中国文化里面的真善美的时候，我们的真能够明白这个唯一的真善美的根源天主。
师父，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佛教，那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那我们那么容易接受佛教，那可以证明说它已经跟中国文化结合，但是天主教到现在不能在中国立根，这是为什么？
好，我自己念天主教的历史，我们经常碰到一个字，英语叫 transplantation 移植， transplantation 移植，好像把一个植物整棵树移到别的地方。天主教也差不多好像把一个种在罗马的树，把整个罗马的树移到中国来种，而不是拿树的种子来种。佛教徒不一样，佛教徒传到中国以后呢，它已经发展了变成中国本土的宗教，比如说禅宗，禅宗就是中国的佛教，当然它的精神源于印度的佛教，但是无论是文字思想跟生活的关系跟生活的联系，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所以在中国里面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说苏东坡，他就是对佛教很有好感的一个人，可能他本身也是一个佛教徒，我不知道。不过中国人好多文人雅士，他们都懂佛学，所以中国人接受佛教。而反过来呢，我们中国人信了基督以后呢，我们的眼睛一直都往西看，一直到都在看着罗马，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翻译的，大部分都是翻译的，而且翻译以后呢，我们还必须战战兢兢地问，哎，这个跟原来有什么距离等等。这个方法我们很难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跟普世教会连在一起，我们必须说我们跟普世教会有共同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发展一些我们独特的东西。中国教会就是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方向感，不知道我们必须在与普世教会共荣的同时啊，我说共荣的同时，也发展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跟普世教会跟全世界其他教会不同的。只要我们保持我们共同的东西，我们就不怕发展我们独特的东西。其实假如将来我们看到的教会，比如说中国人到佛教都到印度，看到印度的东西跟我们哇那么不同，但是一看就知道那是天主教，都有天主教的味道。印度人到了非洲一看，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就感觉到那里有天主教的味道，那么那时候天主教就真是普世的教会了，因为它是在普世的各个地方教会里面，既保存了共同的精神，也发展了各自的特色。我们希望我们中国基督徒必须从今以后不断的努力去发展我们地方教会的特色。我可以再说一遍，我们的天主教会可以完全跟外国教会不一样，不过我们是共荣的教会，是一个大公的教会。到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真正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天主教，而且我们的福音已经变成了中国的福音了。